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来自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高级讲师，专注国际经济法的周维欢博士，来跟我们分享最近的一个关于中国在 WTO 当中的一个诉讼的话题。周老师，你好。
哎，你好。
我们看到有一个惊人的标题哈，中国要放弃一个争讼，然后退出 WTO， 到底呢是事起什么？请周老师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这个案子呢，主要是中国在2016年的时候，就是中国在入世15年之后啊，2016年12月11号提起的这么一个诉讼。他这个诉讼呢，当时提起的时候呢，有两个案子呢，先关注的是一个点啊，都是关于美国和欧盟对于中国在反倾销，就是针对中国反倾销案件当中，把中国视为，就是用比较大众一点的话来讲，就是把中国视为是一个非市场经济。这个案子实际上它专注呢是反倾销这么一个案子。
看到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关于反倾销的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听到的这个话题，还有市场经济地位的这个问题，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两个概念在这个事情里面所起到的作用？
对，这个问题实际上问得非常好啊，这个就是问到关键上的问题了。首先要说的是，中国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或者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个在 WTO 里面是没有定义的。没有定义的意思就是说， WTO 164个成员国它并没有对这个东西形成一个一致性的决定。那么这个东西最后呢，实际上是落到每一个成员国他自己去自行决定，在反倾销当中是否去针对一个国家，把这个国家视为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那么如果一个国家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个意义，那么这个也就是15条下面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它可以使用替代国的价格，就是说我觉得你中国的价格是受到政府影响的，有扭曲，所以说呢过低，那么我们就不用你的价格，我们用一个替代国的价格，比如说我用泰国的价格，我用印度的价格，我用甚至欧盟澳洲的价格来计算倾销幅度。那么这个做法实际上最本质的一个目的就是大幅度的增加反倾销税啊，这个是它的一个关键在里面。回到这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是否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这个实际上呢是没有定义市场经济国家和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个区分的一个标准的，你们可以继续适用。那么欧盟美国之前都是有的，所以说就是说你们可以继续适用这个15年以后呢，你们就不能再适用了。这个是议定书当中写的，但是因为法律的文本身写得非常的模棱两可，所以说呢在这个案子里面呢，欧盟和美国的态度就是说，即便15年到了，但是这个法律文本里面从法律的解释的角度还是可以解读成我们可以继续适用相关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这个标准，这是他们的一个态度。那么所以说这个才是这个案子里面的一个焦点，这个焦点不是说中国是否是非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国家，这个没有定义，也没有任何 WTO 的这个判决可以去定义这个事情。那么它的焦点是在于是说，我是否2016年12月一份以后，我还是可以继续使用我国内的标准来针对你中国，那么这个就实际上是一个国内法的事情。
那我们看到在2016年以后，美国、日本、加拿大这些国家都是宣布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因为 WTO 下面没有标准，所以说他们可以不承认。那么现在的一个法律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你在反倾销调查当中适用这个非市场经济标准，是否是符合 WTO 的规定的？那么这个相关的条款就包括 WTO 的反倾销协议，也包括中国的这个入世议定书的15条，对这些条款的解释以后，是否可以允许你去在反倾销案件当中把中国视为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然后呢适用替代国的价格。
我们刚才讲的，从一开始讲的中国所谓有没有暂停或者是说撤出这场争讼，是不是就是指中国和欧美国家在这个市场经济地位和非市场经济地位上面关于那个非常模糊的法律条款的一个争端，但是 WTO 现在呢也没有做出一个明确。
是的， 是的，那么因为中国他暂停了这个案子以后，所以说这个最终的裁决我们都看不到。上诉机构 WTO 上诉机构，这个可能就上诉机构他已知停摆，因为美国的阻碍新的上诉机构成员，导致这个上诉机构没有办法工作了，因为现在只有一个成员了。是这个情况下呢，中国觉得如果说这个专家组报告出来以后他没办法上诉，就是说以前本来中国是可以用上诉这个方法，即便这个专家组报告里面有对中国不利的一些判决，但是中国可以上诉，期盼上诉机构可以给予一个对中国有利的判决，以前是可以做这个事情，因为现在没有上诉机构了，所以说中国他没办法去上诉。
有媒体是预测说这个对本来已经非常紧张的世界经济关系让它变得更加紧张，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讲意味着什么？
这个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变化，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变化。在这个判决出来之前，中国本身就被很多国家征收很高的反倾销税，我们讲的很通俗，就讲经济的东西，对吧？那么这个判决现在终止了，它的意义实际上就是说其他国家可以继续做这个事情，其实上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对中国来讲，这个判决没有出来是一个好的方面，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假设这个判决都对中国不利的，那么它现在可以防止一个不利的判决真正的公诸于世，而等到如果说以后这个上诉机构恢复正常以后，它可以重新启用这个程序，然后由上诉的这个渠道来达到自己可能更好的结果。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抉择。我还想强调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去了解这个案子的真正的背景和具体的诉讼的点在哪里。它不是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和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这么一个诉讼，它更大的是一个政治方面的东西，而且但是呢也是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因为从反倾销和贸易保护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国内企业他肯定是愿意有更高的反倾销税来保护自己，所以说这个也是很多国家在做的这个事情，就是针对中国有很高的反倾销税，针对中国的出口产品，那么把价格给拉上去，从而呢使自己国内的产品更加有竞争力，这个就是经济上面的一个东西。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之前和现在根本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说大家说现在因为这个中国这个案子中国没有继续，而导致了对经济商业上面和这个世界经济格局有什么重大的影响，这个确实夸大了，非常的夸大。还有一个夸大就是说中国因为这个案子会退出世贸组织，这个就是严重的夸大了这个事情的这个结果啊。这个实际上像我讲的，从这些方面来讲没有任何的区别。第二个，中国他做了一个我自己觉得还是比较明智的一个决定啊，虽然中国没有得到最后的这个结果，但是实际上这个案子中国的这种做法并没有改变，从经济和政治上跟之前并没有太大的改变。那么现在唯一的不明确的就是说这个法律判决之后会怎么去走，如果专家组做了一个对中国不太有利的判决，或者中国不太想要的一个判决，那么中国它就是非常合理的，也有理由去等待这个上诉机构重新恢复工作以后再去做这个事情。
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高级讲师、专注国际经济法的周维欢博士所进行的解读，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